7月24号，台北天母圣道儿童之家林良堂夏令会，主题是做真门徒，做真门徒，做主耶稣基督的真正的门徒。讲员是韩伟弟兄，用的圣经是马太福音5章到7章。
我们要继续查考马太5章到7章。我要请各位弟兄姐妹特别注意，因为这几天我们读到的主耶稣的登山宝训，我们可以说，如果要把整个主耶稣的登山宝训很浓缩的用几句话来讲的话，我想其中有一句话就是主耶稣要我们注意，要从心里面遵行神的道，要从心里面遵行神的道。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也说过这样子的话，他说我们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怎么样一个义呢？就是说讲表面的他有，讲行为他有，但是心里面没有。所以我要请各位弟兄姐妹特别注意，主耶稣所要求我们做真的门徒怎么做呢？光讲行为不行，如果仅仅有所谓的心智，而那个心智不带着行为，那个心智也是假的，这个我们昨天也说过了。所以主耶稣要再三的强调，让我们知道他要我们所完成的，所要遵行的他的旨意，那个是要从我们的内心做起。昨天我们讲了三点，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我们昨天讲的三点，第一点是不可以恨人，尤其是不可以因你自己的错，因为别人比你好，无缘无故的向人发脾气，无缘无故的骂你的弟兄，无缘无故的责备你的弟兄。你不仅仅是不应该这样，你应该主动的去和他和好。好，我讲一件事给你们听听看，你们看看这个和好做得对还是不对。我家里的孩子们有的时候他们吵架，我已经讲给你们听了，他们常常吵架，有的时候说些话很不好听，我们一听见，如果是我不在，我的妻子听见，她也不容许这种事情发生。如果是我听见，我立刻就把孩子叫过来，我说你为什么对他说这种话呢？应该不应该？通常我的孩子一听爸爸说应该不应该，他一想他知道不应该，他说不应该。我说不应该，好，你去给他道歉，是你不对，你去给他道歉。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做过道歉的事情，我告诉你们，我的孩子们，我要他们对另外一个人道歉的时候，他们立刻就做了。你晓得他们怎么做？对不起。你说他道歉了没有？你说他和人和好了没有？他对不起的行为言语有了。那我听见这样的时候，我说那个不行，重来一遍，重来一遍。怎么重来法子？我说你说的客气一点，温柔一点，轻声一点。但是弟兄姐妹，你应该注意到主耶稣要我们和人和好是怎么和好。光是轻声就代表了吗？那就是真正的和好了吗？那就是真的说我对不起了吗？我希望你们注意到主耶稣所要求的那个是什么样一个情形，想不想得出来？你能够从心里面自己觉得是我不对，你就不可能再说对不起，对不对？你会自自然然的很低声的，很温柔的，甚至于要眼泪汪汪的去给别人说请你原谅，对不对？神要看的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应该做出来，我们应该说出来，但是只做出来只说出来不够， 除非你的心里面符合了神的要求。我们昨天讲到第二个，你们应该还记得，不可以犯淫乱的罪。若是犯淫乱的罪，你最好把眼睛挖掉，把手砍掉。有一些的罪你看见了就犯罪了，所以把眼睛应该挖掉。有一些的罪你去赌博，比方说这个手就喜欢赌博。有一个人讲一个故事，说有一个赌鬼，他说我发誓以后不再赌博。我怎么赌博的呢？因为手赌，所以我再赌博我就把手指头砍掉一个。他真的砍呢，他把他十个手指头都砍掉了以后，他还是要赌博。你晓得他怎么赌啊？用脚趾头去拿牌，他照样可以赌。你真正的砍手指头解决不解决不能解决问题。你真的，你说我不看能不能够解决问题？昨天我们讲过，真正的问题所在哪里？在心思意念里。神要我们的是要脱去旧人，要我们的心智改变一新。神所看的是内心，真正的犯罪是内心。所以我昨天特别说到，我说你不要因为读到主耶稣这一句话，你回去真的挖眼睛，那我们真的每个人都进了医院了。你不要真的回去砍右手，那我们真的都进了医院了。而你真正要做的是把你的心智改换一新，让你的心智里面常常充满的是神的话。那这样子是真正的符合神的要求，这样子是你可以抵挡魔鬼，这样子你就不会今天跌倒明天又跌倒，常常陷在罪里。我们昨天讲到第三个，是不要起誓，是不要说谎话。我再说，这仍然是要从你的心里做起，这种内里的诚实要从心里做起。你可以嘴里没有讲谎话，但是你心里有不诚实的意念，仍然是不对的。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仍然是你的心里面有一个绝对在人和神的面前诚实的意念，这个要紧。好，我们今天再继续看下去。我每一次看下去的时候，我要再三的要求弟兄姐妹，你注意，主耶稣要求我们从心里把这些遵行出来，从心里，我们应该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是做给神看的，不是做给人看的。好，下面一段是很难的一段，下面一段是很多的基督徒不晓得怎么办的一段。我这几天一开始讲马太福音第五章我就发愁，因为有好几段圣经真的很难讲。你比方昨天那个论到奸淫挖眼睛，我想了半天，我说这个问题很严重，如果真的照主耶稣的话讲，那真的问题严重极了，我们的每个人的眼睛都被挖掉了。那照这一段讲，如果是照主耶稣的话讲，我们基督徒惨了。我们的朋友打你一下子，你说好再打一下子，这里怎么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哎呀，如果我们只照字面上这样解释的话，基督徒这个日子真不好过。因为有很多人想打你，他如果是你真的愿意，是你挨了一下，你说再打一下吧，他真的打，他真的欺负你，他踩了你吧，你踩在脚底下以后，你说你就再那么腻一腻我吧，你知道吗？那他真的这样子整你一下子。哎，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很发愁，我说如果真的照主耶稣这个话的字面上解释，基督徒这个日子真难过。我这两天在神的面前，我说主耶稣恐怕不是这样的，我说我希望能够了解。后来我就看一看主耶稣自己活出来的榜样是怎么样的。我想主耶稣所活给我们的榜样一定不会和他的教训相冲突，对不对？我们也可以看主耶稣的门徒，早期教会的门徒们的榜样是怎么样的。我相信主耶稣的门徒所活出来作为我们榜样的，不会和主耶稣自己的话相冲突。主耶稣被卖 被审判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兵丁就打了他一个耳瓜子，圣经上面没讲打耳瓜子，就打了他。你们知道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没有说好再打一下，他没有这样说。主耶稣说，我如果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我的不是，如果我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你们记得这句话吗？主耶稣在那个权势之下，人家有权打他，人家有权打了他再打他，向他脸上吐唾沫，给他戴荆棘的冠冕，可以要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他。然而主耶稣的反应是怎么样？你为什么打我呢？如果我说的不对，你可以指证我的不对，如果我说的对，你为什么打我呢？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如果你们在一个城里面有人逼迫你们，你们就把脚上的泥土跺下来，你们走开，你们逃离这个城，到别的城里去传福音。记得这句话吧。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驯良像鸽子，要灵巧像蛇。我在圣经里面找不到一个这样子的例子，就是门徒被逼迫的时候就故意的，或者是用言语来说，你既然打这一下就再打一下吧，反而倒是站在理上要争要辩的。保罗当时被逼迫的时候，他想尽了各样子的办法，他运用各样子的智慧，他甚至于对那些当时的一些人说，我是罗马人，他这句话就把别人唬住了，你知道吧？很多人当时想做罗马人做不到，一听说保罗是罗马人，哦，是罗马人，我们不能随便整他，不能随便罚他。保罗不是说，我既然被你抓住了，好，你既然罚就狠狠的罚吧，对不对？你既然下我到监牢，就索性罚得很厉害吧。保罗想尽了办法，真是灵巧像蛇。好，如果主耶稣的话不是叫我们左脸就转右脸，那么主耶稣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我们再读一读好不好？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前的人的教导是说应该怎么样，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怎么样一件事情？是报复，对不对？你怎么样子整我，好，我要报复，对不对？我今天不能报复，好，君子报仇，三年以后相见，对不对？有这种话是三年还是五年还是十年没有关系，对不对？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讲到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就是，好小子，你今天整我，我记在心里，我有一天要报复你，要报复你，要报复你。主耶稣说，以前人的教导是教导你心里面纪念别人的错，而且存心报复。主耶稣根据这个后面讲什么呢？他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应该愿意让他打右脸；如果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多陪他走一里路；如果有人拿你的里衣，把外衣也给他。什么意思？我所看出来的意思是这样，主耶稣说，你不要存心报复，请注意，你不要存心，你的心里面的意念不要存心报复。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给他打，我的了解是这样，如果神今天让你遭遇一件事情，你很委屈，你很难过，你被人家欺负了，你应该在神的面前不仅仅是不存着报复，不仅仅是不怀恨，对这个人不怀恨，不仅仅是这样，而且你应该有一个心智，有一个看法，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神啊，如果是比这个更坏，我都不在乎。看得出来有这个意思吧？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右脸也让他打；如果有人逼迫你走一里，走两里， 拿里衣连外衣也给他。我相信主耶稣这句话的意思是让我们不仅仅是不报复，不仅仅是不恨这个人，而且在神的面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环境，甘心乐意地接受这样子的环境，而且心里面有一个准备，如果是比这个环境更糟，我都不在乎。使徒保罗离开以弗所的教会，回到耶路撒冷去，有一个弟兄就告诉他，神告诉我，你到耶路撒冷去，你要在那里受罪，你要在那里受很大的逼迫，甚至于你的性命都有问题，你要受鞭打，你要受监禁。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没有关系，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他说我就是要回去，因为我知道神要我回到那里去。他心里面有这样子一个意念，他虽然现在已经受了一些委屈，受了一些逼迫，受了一些困难，他仍然能够存着感谢的心接受这样子的环境，而且他心里面有一个意念，假使比这个更坏，我也不在乎。我觉得主耶稣这句话的意思在这里，我们看主耶稣自己的生活的榜样，我们看见早期的门徒们所表现的，我相信主耶稣所讲的这个话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说别人欺负你的时候，在学校里人家说你是基督徒，好，你的主耶稣讲的打你的左脸，你要把右脸给我打，好，你站在那里我要打，啪一打，你说好再打，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你不要那么傻，你要灵巧像蛇，除非他有权柄罚你，否则他不能够随便打你。所以不要傻，也不要把这句话字面上的这样子解释，字面上的解释我觉得有问题，和我们所看见的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门徒们给我们的榜样不一样。这句话我们要把前言后语对在一起看，主耶稣是讲到报复的那个心思意念讲的，以前的人认为有报复的心意是对的，主耶稣说不应该有报复的心意，不仅仅不应该有报复的心意，而且应该有一个心智。主耶稣，我感谢你让这个事情临到我，如果比这个事情更坏，我也愿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很喜欢，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蒙召的人。如果你真的相信你是蒙神所召的人，你是神家里的人，你就应该敢相信任何一件事情临到你都有神的意思，神许可它发生。诗篇里头有一句话这样说，因为这事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敢这样子相信，我们天上的父亲关心我们，比我们的朋友，比我们的亲人，比我们的父母关心我们更深一层，他晓得我们，他晓得我们的需要，所以每一件事情临到我们，我们知道神许可它发生。如果神许可这件事情临到我们，好，存着感谢的心领受，而且心里要有一个准备，如果比这个更坏，我也愿意。弟兄姐妹，如果你能够学会这个，你的日子过得会比别人过得美。环境会一样，但是一个基督徒在同样的环境里面，他仍然能够唱歌。就像保罗和希拉坐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他们仍然在那里唱诗赞美神。环境尽管是恶劣，心智里面仍然有神所给的平安和喜乐。我觉得这样子一个状态是今天每一个年轻人，每一个活在世界上的人应该从主的面前学会的。你要是学不会这个，你这个基督徒的日子过得很有问题，你这个日子过得不丰富，你真的还不能够算是一个真的门徒，你没有能够享受神所给你预备的丰丰富富的生命。我记得我讲过，一个基督徒看见乌云满天的时候，他会说，哦，我知道太阳还是在后面。另外的人看见乌云满天的时候唉声叹气，哎呀，这个环境好恶劣，你唉声叹气有什么好处啊？有人劝我们要乐观，要乐观，要乐观。我告诉你，一个真正认识神的基督徒，他天生的就乐观， 他天生的从心里就能够接受任何样子的不顺利的环境，而且他在神的面前可以说，主，如果你允许更坏的事情我也愿意，更坏的环境我也甘心。所以我说主耶稣的这一段的话，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仔细地把它看清楚。有的人用这样子的话来逼迫我们基督徒，除非神给他权柄，你告诉他，若不是神给你权柄，你就没有权柄能够办我，这是主耶稣自己的话。所以不是每一个人可以随便打我们一个耳瓜子的，不是这样。所以不要让别人拿着主耶稣的话来硬欺负我们，至少欺负我，我不干。下面一段，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哦，这一节也好难。爱这个字是讲到我们的心思意念。主耶稣给门徒们一个新的命令，你们应该记得，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当我思想主耶稣这一句话的时候，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要爱你的仇敌，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我的领会是这样，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在这里要我们在心智上面学习彼此相爱，学习主耶稣的爱心。怎么个学法子呢？要不断地扩大你的爱心的范围。你能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个爱的范围很小，对不对？只爱到邻舍。主耶稣说，不对，你们应当爱到连仇敌也在你的爱的范围之内。所以要不断地扩大你的爱的范围，要从心智上面不断地扩大你的爱的范围。我为什么说不断地扩大你的爱的范围呢？如果今天要我们每一个人立刻就学主耶稣的这句话，叫我们去爱敌人，我告诉你，那个东西不容易。理论很简单，叫我们爱仇敌。哦，圣经上面讲我们应该爱仇敌，你真的爱得出来吗？你真的能够从心里面爱吗？你也许可以做一个祷告，神啊，我们的仇敌共产党在那里逼迫我们的大陆上的同胞，主啊，我为他们祷告，心里都满不是那个滋味，你知道吧？抗战的时候，日本人欺负我们，欺负得很惨。那个时候，我相信有些基督徒读的这一节圣经，为日本人祷告，要是我，我就祷告不出来，因为我的爱心的这个幅度还不够大。弟兄姐妹，我劝你们把这一节圣经这样子的来看，神要我们在心智上不断地扩大我们爱的幅度，爱的范围。你不要一下子就是所谓这种好高骛远，你一下子就把你的爱的范围扩大到神的标准，也许你办得到，我办不到。我倒是希望你能够在神的面前很诚实的，不断的实际上扩大你的爱的范围。你们晓得我们爱的范围最小的范围是爱什么，知道吗？对于你来讲不是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指着我们最爱的是谁，通常都是爱自己，爱自己。你应该扩大你的爱的范围，超越你爱自己，这个总应该办得到一点吧。今天很多的人活了一辈子，他的心里面所爱的就只有他自己，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自己，自我中心在那里发展的。这种人爱的范围太狭窄，绝对不符合主耶稣的标准。我们要把我们爱的范围稍微扩大一点，扩大一点，扩大一点，扩大一点。做孩子的，你在家里面，圣经上告诉你，你应该凡事听从你的父母，应该孝敬你的父母，这是爱的扩大。你把你的爱超越你自己这个小圈圈，爱到你的家人身上去，你做不做得到？ 有没有哪一个弟弟妹妹真的在家里面对自己的父母从心里常常的想，我要扩大我的爱的范围，我要常常为父亲母亲着想，扩大你的爱的范围，为你的弟弟妹妹哥哥姐姐着想。主耶稣的话告诉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我们有的时候连邻舍都还谈不上呢，因为连自己家里的人我们都还做不到。如果我们连自己家里面的人都做不到，然后我们说我们要爱邻舍，有的时候真是做给人看的，你知道吧。我知道有一个小孩子，他很爱他的父亲母亲，但是他的父亲母亲常常吵架。那个小孩子后来想到一个办法让父亲母亲不吵架，他的父亲母亲一吵架的时候，父亲母亲比方一吵架，有的时候妈妈就跑到外面去，就不回家了，跑到外面去，有的时候就坐在街口的石阶上，就在那里哭。我知道那个小孩子，他就跑去，因为他的母亲很爱这个孩子，所以他就想到了办法，他就说妈妈你不回家，我也陪你不回家。这样子一来，妈妈觉得这个小孩子很小，在这里在这个街上这样子多难过多痛，妈妈因为爱孩子的缘故，好吧，回家回家回家。我觉得这个小孩子这样子的做法很有这种扩大的爱心在里面。那我在讲这个小孩子，我知道这样子有真的有那么一个孩子，他小的时候他的父亲母亲吵架，吵架的时候这个父亲母亲就不回到房里去睡，那么妈妈就坐在客厅里就不肯回去。那么父亲母亲吵架是家里面恐怕最痛苦的一件事情，恐怕小孩子看起来不晓得怎么办。我不晓得你们有这个经验没有，我知道那个小孩子他想了一个办法，他知道他的爸爸妈妈都很爱他，他就说好，爸爸妈妈你们如果再不一起回到房里睡觉，我就在客厅这个窗沿上就睡。那个客厅的窗沿大概只有那么宽，他睡在那里，这个硬木头板子，这个爸爸妈妈心疼了。好了好了孩子，我进去我进去，妈妈也进去了。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要想办法，要多顾念到别的人，要从我们自己的家里做起。有的时候我们家里面还有一些人还没有信主，有没有这种经验？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必然会有一个负担，想让我们的家人信主。你晓得你怎么办？你一天到晚给你的爸爸妈妈讲你应当信耶稣，你是个罪人，办不办得到？你想想看，你的父亲母亲会不会听你？在家里面是唯一最需要靠行为靠爱心来传福音的地方。你在朋友中间传福音，可以有的时候给他两本书看看，托他来聚会，但是在家里你要特别用你的爱心。圣经告诉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但是今天我愿意给弟兄姐妹讲，从我们的家里把彼此相爱做起。有一个妻子向她的丈夫传福音，她信主了，这个太太信主了以后很满意于从神所领受的，所以她想尽了办法要跟她的丈夫传福音。怎么传呢？每天的无线电总是开到那个福音广播电台，那美国有个电台24小时是福音广播，在所有的家里的这个桌子板凳上面都放了福音单张。丈夫一回家吃饭的时候要祷告要祷告要祷告，而且他太太领祷告又长得不得了，主耶稣你要救我的先生，他是一个有罪的人，晚上睡觉之前要祷告要祷告要祷告，你要读神的话。她越是这样她丈夫越不信，气都气死了。她丈夫说她等于在一个精神的监牢里面一样。后来这个姐妹来问我们说怎么办，我们说在家里传福音不是靠你说什么，不是靠你做些什么，而是靠你的爱心。你是不是真正有爱心活在你的家人的面前？有一个小妹妹，她要传福音，带她的父亲归主。她来问我，她说韩先生，我怎么样子能够劝我的父亲信主？她说我很爱我的父亲，我的弟弟已经得救了，我已经得救了，我的母亲也，我给你一个办法，你回去试试看。我说你从今天起回到家里，每天晚上吃过晚饭，你爸爸喜欢喝茶还是喜欢喝咖啡？他就说了喜欢喝什么我不记得了。 好，我们姑且说他是喜欢喝茶。我说好，你每天晚上吃过晚饭，爸爸到书房看书去了，你就端一杯热茶，笑眯眯的到书房里敲敲门，到爸爸旁边就把这一杯茶放在他旁边，不要说话，不要说话，不需要说话，你要天天持之以恒的做。我说我相信你，如果这样做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你的爸爸会觉得奇怪，他也许会问你，他说哎，你这一两个礼拜怎么回事啊？好像对我特别好起来了。如果他那么问的话，你就可以说了，因为爸爸这样问的时候通常会觉得孩子大概图点什么东西，对不对？孩子你要什么，或者你要什么，你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如果他那么问的话，我说你就可以告诉爸爸，你说爸爸，我只想请你去参加两天的布道会，你想想看你爸爸会不会去。我相信这样子邀请你父亲来参加聚会，恐怕比开无线电送单张一天到晚给爸爸说你应该去聚会应该去聚会要好得多，对不对？把你的爱心稍微扩大一点，把你的爱心超过你自己，先从你的家人做起。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们要爱，而且很具体的讲，从家里先爱起。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说你们做妻子的要爱你们的丈夫，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孝敬，要爱你们的父母，说你们做父母的要爱你们的子女。爱要从家里做起。圣经里面主耶稣的话告诉我们，你要爱你的邻舍，也要爱你的仇敌。主耶稣把神的标准定在这里，要我们不断不断地达到神的这个标准。也许有人可以一下子就跳上去了，但是我愿意劝我们各位弟兄姐妹，灵粮堂的弟兄姐妹，一步一步地上去，从爱自己扩大到爱自己的亲人，扩大到爱我的同学，扩大到爱我的老师，扩大到爱我的邻居，扩大到爱我们的中国人，爱我们的同胞，扩大到爱全世界的人。有很多的人看到非洲的人、印度的人没有饭吃，哎呀，我真是爱他们，我要服务他们。你说得好，我鼓励你这样做，但是我倒是希望也带你看一看，也许就在你的周围也有很类似的这样需要帮助的人。如果我们不从我们的近邻先做起，我们只是希望做一下子，一做就做一个惊天地动鬼神的这样子的大事，这个很有点问题。所以扩大你的爱的范围，从自己的家里做起。在这一章第五章的末了，主耶稣的一句话，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主耶稣告诉我们，神的标准最高就在这里，你要能够把你的爱扩大到那样子的范围，你要把你的心智操练到神所要求的神那样子的完全的标准。但是这个很难，要从小的地方做起，要从日常的生活上做起，要持之以恒的做。好，进到第六章。第六章里面头三段，论施舍，论祷告，论进食，这三段可以说是一样的，它主要的意思是一样的。我们只读一段，我们大略就可以了解。你们要小心，不可以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你如果只读了这一句话，我不晓得你怎么反应，所以在人的面前就不行善了，对不对呢？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你读了这句话，刚刚郑哥哥、韩弟兄他们几个人在这上面祷告有问题，不符合圣经，你不应该站在会堂十字路口上祷告，那糟糕了，那以后大家在礼拜堂里公开祷告的时候没有人说话，对不对？你不要这样祷告。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这三处我看出来的都有一个重点在那里，就是他们是故意这样做，他们故意这样做，他们的心里面的意念是故意做给人看，他们心里面的意念这样做的那个动机是不对的。 所以我再说，主要求我们，神的话再三的要求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是从心里做的。箴言第四章第二十三节告诉我们，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于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你要看你这件事情，你要问你做这件事情你的动机是什么。这里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并不是叫你不要在人的面前行善事，但是若是你行那件事情的动机是要让人看见，如果你是故意要得人的荣耀，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他们只是要图人的那一点点的尊敬，图人的那一点点的夸奖。主耶稣讲，那个在神的面前不对。我们每做一件事情要从心里面，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服侍主要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我一开始的时候也读了这一节圣经给你们听，你们祷告的时候，这并不是说你不应该在人的面前祷告，而是你祷告的时候你的那个动机是什么。有的人的祷告是故意做给人看，因为这样子别人看见，哎呀，这个人真会祷告，你听他的那个祷告的句子多美，这个文词的修饰简直是第一流的，那个祷告的那个声调，那个阴阳顿挫，那个好得很。我们人有一个天生的一个弱点，我们很喜欢别人夸奖我们。那些真正会夸奖人的人，他不动声色地夸奖你，他让你听了真舒服。这个怎么样子，有一本书叫做《做人的艺术》，里面就教我们，你要知道怎么样子赞美别人，而且教你怎么样子不动声色地赞美别人。他说，因为我们人有一个天性，就喜欢别人说我们好。在神的面前，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要把你的动机搞清楚。如果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任何一件事情，它是为了讨人的喜悦，为了要图人家说你好，主耶稣说那个动机就不对。你的祷告、你的施舍、你的进食是这样，我告诉你，你的读书、你的日常的生活、你的一言一行也都是这样。你到底是为什么做这件事情？你的动机是什么？有一些同学常常来给我谈到他们将来读书的问题。他说，韩弟兄，你是赞成大学一毕业就出来奉献服侍主呢，还是你赞成读硕士、读博士、读超博士、读什么读什么，将来再服侍主？你们晓得我怎么回答？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这个心智最要紧。如果神给你机会去深造，你应该搞得很清楚，你深造是为了服侍神，你心里面的这个意念，你读书是为了神读的，不是为了人夸奖你，不是为了你自己。很多的基督徒这里搞不清楚，他的心智上面搞不清楚，他给神说、给人说，我是为神去读书的，其实心里面他知道是为我自己。这个心里面的意念别人都不知道，只有这个人自己知道，神知道。神要看的就是这一点点的心智。你毕业了以后就服侍主，全时间奉献，你没有错。你毕业了以后，神给你机会去深造，继续深造，读更高的学位，你也没有错。要紧的就是你做这一件事情，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心智是什么，你是为了别人赞美你，是为了你自己的，还是真的你能够给神说，神啊，我感谢你，这样子我能够更多更有效地服侍你。弟兄姐妹，我求神帮助你们在做每一件的事上分辨这一点，分辨这一点，你到底你的心里面是为了神还是为了你，你是为了得人的荣耀，还是要为了得神的一句夸奖？把这个搞清楚，这个心智上面的一个态度，只有你自己知道。嘴巴说了没有用，你写出来也没有用，这个是一个心智的问题。有的时候我喜欢讲那个故事，有一个很穷的一个小孩子上山去打柴， 打柴以后一下子不小心这个斧头掉到河里去了，哭了。哦，一个仙女就出现了，说小弟弟你哭什么？哎呀，我家里好穷，我的父亲让我上山来砍柴，谁知道不小心一下子斧头掉到河里去了。仙女说不要哭不要哭。哦，魔杖一指，一个金斧头就飘上来了，就问这个小弟弟，这是不是你的？不是不是，我的斧头不是这样的。好，仙女再魔杖一指，一个银斧头上来了，是不是你的？不是不是。再魔杖一指，铁的斧头，小弟弟的斧头上来了，是不是你的？小弟弟说是我的。哦，这个仙女说你很诚实，金斧头银斧头夯不啷都送给你。哦，这个小弟弟好高兴，拿回家了。邻居一个小孩子东施效颦，召来一番，第二天也拿着一个斧头到山上去砍柴，也故意让他掉到河里，然后哭起来。果然不错，仙女也出现了，出现就说小弟弟你为什么哭？哎呀，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这个斧头一下不小心掉到河里去了。哦，仙女说好吧，魔杖一指，金斧头飘上来，是不是你的？哦，不是不是。魔杖一指，银斧头飘上来了，是不是你的？哦，这两个都是。故事就不讲了，我想这故事大家就都知道。一个人做事情，在神的面前，你的心智非常要紧。神看人看人的心，所以这里第六章的前面的三段，弟兄姐妹，我请你们特别注意，就是你做每一件事情，你的心智到底是怎么样，非常非常重要。你的心里面的意念人看不见，你可以说得很漂亮，但是神知道。所以求神保守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对自己的心智常常自己的反省，符不符合神的标准。后面等一下我们看见的都是心智的问题，都是心理的意念的问题。讲到祷告，主耶稣说你们要常常关到内室去祷告，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在你暗中的父，不要故意祷告给人听，不要故意在公共场合祷告，不要故意，不是说你不要这样祷告。当主耶稣讲到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就教导门徒做一个祷告，这个很有名。昨天我听说郑哥哥叫你们很多的小弟弟背这个，我不晓得你们读了没有，我希望你们会背主祷文。不仅仅会背，祷告这件事情是不是只是嘴巴说一说就是了？有人说一个基督徒最容易撒谎的地方是两件地方，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唱赞美诗。哦，主啊，我把我的全身都奉献给你，你嘴巴讲讲，心里根本没这个意思，你知道吧？我们今天唱的一首诗好好好听，那个音乐好好听，也是我跟随主，对不对？我把一切都献给神。很多的基督徒唱诗的时候心里根本就不想，嘴巴唱唱就是。很多基督徒祷告的时候只是嘴巴，尤其是主祷文，因为我们背熟了，你知道吧？我们家里的家庭礼拜祷告完了以后有主祷文，我特别注意，我要听我的几个孩子主祷文讲得清楚不清楚。他们常常糊里糊涂糊里糊涂就把它背过去了，尤其背到中间的两句，我老听不见他们背什么。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两句话我的几个孩子们背到这里的时候常常是你听不见他那几个字，因为说得太快了，啪就过去了。那最近几天家庭礼拜的时候，我就特别叫几个孩子重背一遍，重背一遍，一个字一个字的读给我听，背给我听，不要含混。弟兄姐妹，光是讲得清楚就够了吗？够不够？小弟弟你告诉我够不够？光是把主祷文背得清楚，一个字一个字都背清楚，够不够？祷告是你跟神说话，一个基督徒很容易在这两方面只是所谓的嘴巴在那里做，心没有在，一个是唱诗，一个是背主祷文。那你记得我前天讲起有的教会在聚会的时候还要背使徒信经呢，在我们教会里背使徒信经，我说有很多也就是只是嘴巴在那里背一背，心里根本没想。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祷告，我相信他要门徒知道，你每一次祷告的时候你多想，你多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查主祷文，我们没有时间把主祷文一句一句一句一句的想， 如果想的话，我告诉你各位弟兄姐妹，这每一句话意思重得不得了。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想过没有？这句话的意思很深。如果你真的能够给主耶稣讲，你跟神祷告的时候，你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告诉你，你的那个爱的那个范围就很大了。因为你要自己问，我们到底是指谁讲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真的愿不愿？你真的愿不愿？你如果真的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我告诉你，你如果真的心里说这句祷告的话，你要是能够做一个不传福音的基督徒，我简直不可想象。你懂不懂这意思？如果你是在祷告的时候，你说我真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然后你只是一个自己注重自己的属灵生活的基督徒，不传福音，我没有办法想象你能够做这样子一句祷告。我们不能一句一句的想下去，没有时间。但是在主导文里面有一句很特别，我要和大家一起思想这一句。这里面的祷告头几句都是愿神怎么样，愿神怎么样，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下面一句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为我们自己的需要祷告。这些都是在求，在求，在求，在向神说，我求你，我求你的国降临，我求你的旨意降临，降临在地上，我求你供给我日常的需要。下面一句也是求，我求你赦免我，对不对？那这一句的下面一句我要请你们注意，免我们的债，下面说什么？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句话什么意思？你如果仔细看这个主导文里面，这句话很特别，很特别，很特别。主耶稣在后面，就是在这一段的末了，他也特别把这一句话提出来。你看不看得出来？等到这个祷告完了，阿门，第十四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主耶稣对整个的主导文里面就把这一句话提出来，看见没有？因为这句话很不一样。这句话说，主求你饶恕我们的过犯，赦免我们的罪，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你如果真的能够在神的面前做这样一个祷告，我想你要常常自己问，我有没有赦免别人，我有没有赦免别人，我有没有饶恕别人。这句话好像是说你已经做了，你已经做了，你应该这样做的，天经地义的，你就应该这样做的。不仅仅是主耶稣的话叫你这样做你才应该做，这样你要讲理讲情你都应该这样做，天经地义的。作为一个门徒就应该是饶恕，饶恕，饶恕。主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昨天讲到，如果是你恨一个人，很多的时候是因为你错，那你要去和别人和好。这里饶恕这个字啊，通常是别人错，别人错你才饶恕，对不对？你对。我觉得昨天讲的那个还比较容易一点，是我错，对不对？是我错了，所以我说对不起，我错了。如果是别人错了，他不来给我说对不起，还要我主动的饶恕他，这有的时候心里面是觉得蛮委屈的。你们记得彼得有一次就问主耶稣，我的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怎么办？饶恕几次？七次够不够？我觉得彼得很高级，他愿意饶恕，饶恕七次一定很高级了。因为你我恐怕有的时候连一次都不饶恕。主耶稣怎么说？70个7次，70个7次是490次。我想要是我是彼得，我就要拿一张纸画490条线，我的弟兄得罪我，饶恕你一次，两次，三次，到了489次，我告诉你还有一次，还有一次，饶恕你那一次以后，下一次好，你有的看了。主耶稣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们记得主耶稣讲到饶恕那个比喻，给彼得回答那个比喻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若不从心里，记得吧，你们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主耶稣还特别举了一个比喻，你们记得不记得，说是一个仆人欠了他的主人很多很多很多的钱，他向主人求情，主人说好，我饶恕你，不要还了。这个仆人出去看到另外一个同伴欠他一点点一点点的钱，他就揪住那个同伴，你欠我的你不能不还，你要不还我怎么办你。结果别人告诉这个主人，主人说，我饶恕你那么多，你为什么不能饶恕你的同伴那么一点点？你讲理，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什么不能饶恕的？即使是我的弟兄得罪我，我们应该可以从心里饶恕，对不对？主耶稣已经做了榜样，我们欠神欠了那么多，我们犯罪犯得那么厉害，主耶稣为我们的缘故饶恕，钉十字架不纪念，然后我们有什么不可以饶恕我们的弟兄？所以主耶稣在祷告里头再三的特别提出这一句很特别的话，而且主耶稣解释这一句话。有很多的家里面，我知道夫妻彼此不饶恕，我知道有一对夫妻20年彼此不讲话，你们听说过没有？恐怕还不止20年。他们要说话的时候就告诉孩子，你去告诉爸爸，你去告诉妈妈，这就是他们夫妻讲话的一种方式，不能饶恕。你们还小，你们还不懂这些事情，求神帮助我们学习饶恕，从心里面饶恕。主耶稣已经给了我们这样子的榜样，他是这样子饶恕我们。其实饶恕就是爱，饶恕就要从心里面，需要有那样子很大的爱的力量才做得到。每一件事情，主耶稣在5章、6章、7章登山宝训里面，每一件事情都是特别指着我们的心思意念讲。我们到今天为止已经讲了6章的一半，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把主导文每一句每一句的思想，但是我求神帮助你们，若是有时间把主导文多背几次，背熟了以后每一句的想，你能不能够从心里真正用这一句话给神祷告？从心里，从心里，从心里。因为做一个真门徒，神看的是看你的心思意念。请我们低头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你天上的教训带给我们。主，虽然我们有的时候不完全的了解，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寻找你要让我们寻见，因为这些与我们有益处。求主你就亲自把你的话开启，不仅仅让我们了解，让我们愿意靠着你的力量，在日常生活中从心里活出来，像是活在你的面前，像是在服侍你。奉你的名祷告，阿门。